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生活中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毛病，但是有一种缺点毛病啊，仿佛是人人都拥有。凯川今天带来一个故事，讲的是兄弟两个。妈妈总是拿兄弟两个人做比较，夸弟弟聪明能干，哥哥呢就常常生气嫉妒。长大之后呢，二人同样做生意，弟弟的生意兴隆，骑着漂亮的高头大马，哥哥的嫉妒心让他终日寝食难安，气得甚至快要死了。一天晚上，哥哥梦中遇到一位天使，天使对他说，看来你如此的忧愁，我愿意来帮助你，你可以提一个愿望，我就马上帮你实现，好吗？哥哥一听，马上脱口而出，让我弟弟的大白马立刻死掉。没想到啊，话音刚落，就瞧见弟弟的马果然倒地死了。哥哥心中那个乐呀，但立刻他就后悔了，弟弟的马是死了，可我有什么好处啊？还不如让天使帮我也拥有一匹快马来得实惠呢。可这个时候，天使早已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一句话说，嫉妒的火最先烧死的是自己。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懂得嫉妒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嫉妒就是人的罪性的具体展现，因为世上人人都不完美，都犯了罪。若常常心存知足感恩，就会有满足喜乐的泉水滋养我们的心里。而常常拿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短处，这一点点嫉妒之火总是从燃烧自己开始的。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非常的高兴继续来听你们讲故事，而且都是你们生活中的真实的故事案例啊。那上一次啊，我们听到你们两个人讲从卡尔加里要去到温哥华等美国的签证的这一段旅程当中呢，师母特别的是想在一个小城停下来，来看看风景啊，因为也不是很着急要赶路，但是牧师呢，就是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情况，而且呢，担心呢，就是未来不知道要在温哥华生活多久，要等多长时间的签证，经济上是不是能够支持到他们拿到美国的签证，继续呢，下一站去美国宣教，所以牧师呢，就是表示反对，但是那一天呢，真的是很神奇，当牧师祷告完之后呢，神让他看到一段经文啊，让他有信心来面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牧师就在临出发之前改变了主意，但是好像在旅途之中，接下来呢又有新的故事发生了啊。师母，你是不是要来补充一下呢？
我补充啊，我老公出来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去，但是有个条件，他说他被神震动了一下，他的条件是什么？ 他说旅馆费我付，出去吃饭的钱你出。这的确我也觉得各退一步吧哈，我就咬着牙接受了，其实只有他在赚钱嘛哈，我就好吧，然后我就出发了哈。这个车子他开嘛，他要不愿意我也拗不动他，那就去了。结果这个万国的珍宝有没有运来？还真运来了。这个来的方法让我们两个都没有预料到。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万国的珍宝哈，神怎么给他，让他好好的照顾老婆，不用担心钱这件事情啊，神供应啊，神这怎么供应呢？啊，听他说，
我们去到温哥华以后，其实我们在温哥华待了三个礼拜，其实两个礼拜的时候就已经拿到签证了，很快，上帝真的很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煎熬了28个月，在那边摇摇欲坠了，让我们没有在温哥华那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又就继续的煎熬下去。那因为呢，我们到温哥华，想说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会待多久嘛。那刚好有一个在温哥华当地弟兄办一个叫水牛营，就是只有我们这些这个做先生的营会，我们出去外面露营，然后在那边也有一些的唱诗歌啊、交谊啊、烤肉啊、信仰的分享啊。那几天真的也很好啊，满天的星星啊，还看到流星，赞美上帝创造了伟大。回来的路程当中呢，我就开着车，我们要过一个桥的时候呢，突然前面的车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停下来了，那我也赶快刹车刹住，我觉得我刹住了，但我觉得我刹住了那一刹那呢，就咚震动了一下，我的车被后面撞了，撞到我就是即便是刹住了，但是还是稍微偏移了一下。下车一看啊，哇，这个是不是只有我被撞，撞我的那台车呢也是被撞的，所以现在第一台车撞到第二台车，第二台车再撞到我的车，我是第三台车，那就那个第一台车就是跟第二台车都损坏的很严重，我的车算是最轻微，就是后面保险杆跟那个尾灯稍微一点碎裂，绝对还可以开，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问题来的是，我们是从 Alberta 省亚伯达省到了 BC 省，这两个地方的车保是不一样的系统，所以过程当中呢，就我要去先要去给人家做检测啊，然后弄这些所有的方式啊，你们自己在住在温华就知道，你出了一个事情啊，经过那个保险公司是花时间的。我们在那边又很短的时间，没多久回到家就拿到通知说我们的签证过了，我们可以当天马上就走了，但是为了这个车多留了一个礼拜去处理这个事情。那最后感谢神是终于赔了，虽然是我到了美国大概3个月后他才寄一张支票来给我，说这个有1000多块钱，这个赔我的这个我的车子，远远超过我们在 Corona 待所花的费用。所以上帝不是只能震动万国，震动我的心，我的很小的信心。还好没有什么人都平安，车子也没有什么大损伤。后来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修，因为只是美观的问题，不完全不影响安全的问题。所以上帝的确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有时候真的是太小，我们的忧虑太大，就常常会担心这个不够那个不够。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其实他都有最好的计划跟安排。跟大家分享这个博君一笑的小故事，这是我们在搬迁去温哥华再来美国之间的小插曲。
第一个恩典就是我不在车上，所以我不用经历一次。哎呀，你怎么又对不对哈？保守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那台车哈已经很破旧了，不过才6000块买的，就是我们车祸9年前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出了很多事情，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见证，就是我把他的后照镜，左边的后照镜也撞歪了嘛哈，然后那一圈，然后呢挺着啊继续用，他这样子损伤还不少哈，左一个右一个的。那么再碰一下，原来在 Wichita 啊，已经聘我们的教会同工们哈，听到我们说，哎呀，我们发生了一个车祸，他们好紧张啊，怎么会这样？还没来就出车祸，对不对？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同工呢，执事会主席呢，他的副业就是修车，帮人家买旧车、翻新车、翻旧车，然后再去卖的。他说，赶快发个照片我看看严不严重啊？结果他看一下。这不需要修吧，这个一点就好像两个刮痕而已，就是没事，一直把我们紧张的要命哈，就是 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原来就在研究哈，这加拿大的车过了美国啊，不知道要不要关税，不知道过不过得来，那要不要卖了弄点加币，然后来美国买这个美国的车呢？好，上牌可能容易一点哈，就怕这个转换牌的过程，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听说谁有这个经验，不知道会不会有难度哈，就在纠结这个事。后来咬着牙没有去做的原因呢，是因为那时候加币啊非常跌得很低啊，跟美国就掉了30%啊，其实如果卖了再买的话，我们就被扒了2次皮，你知道吗？那所以那时候就说好了，咬着牙哈，这个车子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你还把它卖了，然后再变成再换成美金再买一次，就已经非常不划算哈。所以他在身上能够挤出多少剩余的价值，那都是额外的，你知道吧？后来也感谢神啊，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会有1300左右的赔偿哈。过了海关，哎，居然也没事，哎，海关就哎看一看，检查一检查，给你一个牌，到时候来 Kansas 上牌照就行了。我们也没有损失那个30%的差价哈。从外来来看，就怎么又倒霉了？你们这事儿有完没完啊？一件接着一件的哈。神的意念是很奇妙的。那透过这次的互动哈，我们也看见，就是说神把我先生的性格哈，从一开始的2块钱冰淇淋啊，美金不可以吃，到200块的住宿费还可考虑哈。在这个过程中哈，我先生敬畏神，那神呢又爱护他的女儿，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有进步的。即便我有经过这个在钱上面各样的挣扎哈，但是我还是看到神对我的保守，对我们婚姻的保守，以至于就神的恩典就何其大。
深深爱看
在生活中，对人来说都存在着极难跨越或达到的目标。就不用说个子矮的人想成为篮球明星，唱歌自己都知道五音不全的人呢，却想成为歌手。不论你多爱多想，如果没有身体才能方面的先天优势，真的很难达到。同样呢，也有人常常羡慕那些在性格方面存在优势的人，他们好像总能硬话软说，强话弱说，坏话好说，从语调到语态呢，处处都透出柔美二字。反观凯传自己啊，从小就被自己的老妈定性为一头倔驴，犯了错呢，下次不犯可以，认错的事儿啊，没门儿。一双呆滞的目光死死盯着一个角度，有问绝不答，大脑中一片空白，只等承受更大的皮肉之痛。就这样可以几小时不动的，活脱脱的把自己扮成一尊蜡像。说个我错了，就那么难吗？气得妈妈真是无计可施。今天啊，我也当了妈妈，想到若我有这般的怂娃，也真是无语对苍天了。天生倔脾气的人，也应该算是我的先天劣势吧。不过跟许多朋友聊聊，发现我这类人呢，仿佛也不在少数呢。长大以后，虽然工作肯干，吃足苦，耐足劳，内心的动机良好，但仍然常被视为出力不讨好的人。抱怨就如副产品，应运而生，所结出的毒果呢，可能是癌症啊，脑中风啊，心灵疾病，忧郁症。心中的苦毒滋生，当然毒不死与你无关的人，但最先毒害的是身边本该最爱之人，最终呢将毒死自己。这类外表钢铁侠，内心豆腐渣的人，最怕遇到那满面春风、宽容理解、声调柔和之人。 在他们的爱和包容面前呢，一颗冰心瞬间融化。一句好话豁命给你干，想想真傻。就一句软话，练习一下语言技巧嘛。但遇事又无法自控的面目可憎。看来说软话的改变呢，不是刻骨己心的自我修炼，而是从心自然而生。在圣经中，耶稣常常教导他的门徒，首先要做一个对的人，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只有心对了，行为才会真正的对。当一颗石头心变成肉心时，就能获得从神所赐的优势。上帝曾应许给他的百姓做换心术。以西结书36:26这样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石头心是刚硬、悖逆、冷漠，只顾自己感受，绝不考虑别人。流淌出的是自私、自哀、自怜、自卑、怨天尤人。只有神所换给我们的肉心中，才能充满柔软、真爱，才会流淌出恩慈、怜悯、宽容大度、良善，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利益着想的恒久忍耐的真爱。说软话的功夫啊，绝对不在舌头上，而是在心中。说软话的能力呢，也绝不来自人为的修炼自控，而来自主耶稣的心植入在我们的心中，来自圣灵时时的温柔提醒，让我们的口中自然流淌出馨香之气。圣经以西结书36:23，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心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都拥有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还记得这结合了抒情、戏曲和花腔的女高音的歌声吗？这是莫扎特所写的最后一部著名的童话歌剧《魔笛》中的人物——黑夜王后的咏叹调。歌剧《魔笛》的故事是描写在逝去的年代里，日和夜、阴和阳，决然地分开了。在夜的世界里，万物都无法繁殖，而在日的领域里呢，万物也得不到休养生息。一位东方的王子为了找到破除魔咒的方法，却无意之中进入了黑暗女王统治的国度，被黑暗女王利用，让他去帮助解救落入日光之国的大祭司手中的公主女儿。他承诺王子，若是救回公主，就把公主许配给王子。而王子因为看到画像中的公主，就燃起了爱的火焰，决心 舍命去救公主，并且让世界能够恢复平衡的秩序。但事实的真相却是，黑夜王后是想要以仇恨来奴役统治世界，而公主帕米娜的父亲呢，也就是黑夜王后的丈夫，在死前把大日轮交给了他的助手大祭司萨拉斯托。公主的父亲为了不让帕米娜公主受到母亲黑夜王后复仇思想的影响，所以也把她留在了日之界。但是在黑夜王后的心中燃起的却是熊熊的复仇的火焰。这也是莫扎特在写这部歌剧中花腔女高音唱段中最高难度的唱段。在母亲夜后知道女儿也要背叛自己的时候，就完全暴露出残忍、暴力、目空一切的性情。复仇成了她生命的主旋律。从这段花腔女高音极其高难度的花腔唱段中，能够感受到怒火让她从温柔无助的母亲形象立刻变成恶毒的魔鬼，逼迫自己的女儿去谋杀掌管光明的大祭司，也是公主父亲生前托付照顾公主并守着公义的那一位。怒火真的成为点燃地狱里的复仇之火，燃烧起来毁灭的不仅是仇敌，更是自己。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